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今天天方夜谭要讲的故事是未知的实相第687节。记得我们昨天上课的时候有提到，每个人的内心里头都有一个太极图，就如同中国人的易经所说的，当无极变成太极的时候，好，当一切万有发现了他自己之后，他想要认识他自己，所以他只好将自己分类成两边。那从分类成两边之后呢，不断的再分类下去，好，太极要变成两仪，那么一定要把自己的另外一个黑暗面找出来，把自己从中间直接的剖开来，然后产生对立面，一个黑的，一个白的，一个阴的，一个阳的。可是即便是这样的话，还是有在分类下去的可能性。那你看，类似像人类的受精卵一样，也是从一个合成的受精卵，然后不断的分类，不断的分类，继续不断的分裂下去，然后才形成我们的所有的器官跟肢体。虽然有亿万个细胞，可是每个细胞里头都含着原来的个人的特别的意识。大家年轻的时候，一定是听过或者是玩过童子军的歌曲，一个人跳舞多么寂寞，一个人跳舞多么寂寞，一个人跳舞多么寂寞，两个人跳舞真真快乐。其实这是一首美国的童谣，原来的名字叫 Ten Little Indians。 如果只有一切万有，那是多么的寂寞，多么的无聊啊！所以他一定要创造出两个人出来，可是两个人还会再继续创造成四个人，然后不断的再分裂下去，然后又可以排列组合，所以这个世界的每一个人都各自有各自一切万有的属性，但是却拥有自己的完全跟别人不同的特质。我们常常会朗朗上口的说，每个个人都是宇宙间独一无二的杰作，每一个人不管在世界上的人类有多少，我们都各自有各自的想法，各自有各自的主观，各自有各自的独立性。这个观念我相信大家都有，而且大家也都深信不疑，可是在实际的生活当中，我们却不愿意真的去活出我们自己。我们对自己存在的那个价值性、合理性以及我们的需要性，我们其实没有真正的认识。如果我们认识我们自己的存在的合法性，那么我们又怎么会天天想要去崇拜任何的神明，或者是借着神的力量，或者是借比我们更有知识的上师，来自于我们觉得我们必须要依赖其他的人，我们才能够存活下来。当然活着性是一定有的，可是各位去试想一个问题，如果所有的一切的人格都是由一切万有所不断的想尽办法所分裂出来，所演化出来的子子孙孙，为什么要分裂下去呢？为什么要有这么多的不同的卦象面相啊？其实就是为了意识的拓展嘛。那么既然是为了意识的拓展，我们既然活在这个人世间，我们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要认识我们自己，我们要认识我们的位置，我们要认识我们是一切万有的地系传承。刚刚走上来上课的前五秒钟，就一个好朋友传给我一个信息，他就提到生命蓝图的转移转向持续的印证在我的身上，如果不是遭遇到伴侣的出轨，选择了离婚搬离到台北，我想我不会发现出我自己活出来的潜力。 这位朋友最近在他的身上完完全全把他的创造力发展出来，在各方面都被很多人看见。这位朋友说，这才是我的生命蓝图，有创造力的版本。而今天一大早也另外一个朋友传给我，他也是从最近我们的课程当中，他告诉我说，借由放松自我、小我，或说照见自己的痛苦之身，我也才能够更加清明的觉察出不一样的内在声音跟自己，而在这些不同的自己当中，才能够聆听到创造性人格的声音，与之接触，与之相遇。我觉得这既不神奇也不虚幻，是踏踏实实的一步一脚印努力过来的。最近很多朋友也在写 email 给我，或者是 text 给我，在告诉我他们人生不断的在翻转，不断由原来必须要去仰人鼻息，到后来他能够真的发现自己的力量，而当他发现了自己的力量之后，他找到自己之后，很快的会完完全全的翻转。我们虽然在芸芸众生当中，虽然你看得到好多复杂的环境，这个宇宙、这个世间多么复杂的社会的结构，可是不要忘记，我们就是那个一个人跳舞多么寂寞，就是那个一切万有所翻转出来的自己。所以用另外一种视角去看人生，我们真的可以感激所有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的任何人跟任何现象，包括我在这边录音，我真的是由衷的感谢造成目前这个状况的那个主使者。而事实上这是一种频谱啊，原本以洛杉矶的状况来讲的话，我们现在每一天至少有25万人以上的确诊，每一天全美国1700多万人确诊，而实际上的数字是远高于这些数字。慢慢的会发现连周遭的朋友，一些亲戚朋友，他们也都有类似的状况，连美国总统、白宫的官员都有确诊的情况。那各位你可以想象，以我们这么十几个月来，根本就不可能到任何地方去上课，也是政府所不允许的。那如果没有发生那件事情，那我怎么可能每天来上课呢？再说我是一个根本不可能一个人对自己说话的那种形式的人，连五分钟都不行，那我怎么可能每天来上一个多小时的课程呢？更何况本来就想退休下来了。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对赛事资料，我在十几年前就已经跟很多的朋友提到创造性的观点，重于疗愈的观点，可是我很少会在上课的时间去谈这个问题，最主要是不想和一般人的说法有不同之处。而且从我们录音开始到现在，我也认识很多以前在 YouTube 上面根本不认识的朋友们，而且我们也有的时候会有一些观念上的交流，因而也变成了好朋友。总而言之，这个意识拓展的巨轮，我们不断的在转。那现在比较重要的就是，既然我们每个人是由一切万有所分出来的一个主观意识，有一个主观的特质，那么比较重要的不就是我们要想尽办法来认识自己，因为认识自己，因此我们才可以拓展我们的意识形式。这就是687节主要要讲述的内容。在这种拓展的过程当中，所有我们的外面环境其实根本就是我们自己创造的，不可能有受害者，因为我们在拓展我们的意识，不可能需要去评论别人的是非对错，不可能去分别高或低。假如我们学赛事资料或者是学身心灵，然后我们认为我们学的赛事资料我们比别人更加的高明，或者是我们学的身心灵我们觉得那些没有学身心灵的人 似乎是比较没有智慧，或者是他们的灵性还没有开花，那我们不是还是在撕裂我们自己吗？我们的环境就纯粹是我们的环境，我们最主要的就是觉察外面的环境。如果我们能够以我们都是同一个源头，从一切万有不断的分裂成两仪四象八卦六十四卦，然后千千万万卦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这种不断的在分裂下去，不断的在拓展新的意识，最主要的就是所有的外面的状况都是让我们来拓展我们的意识所需要的。如果你今天是一个女人或者是一个男人的话，你用你现在的角色，然后结合过去的曾经有的其他性别的经验，那么你必然是一个完整的状态在操作你的人生。如果你的智慧没有那么高，或者是你的财富没有那么富有，不管你今天的相位是什么，你还是拥有所有其他的相位，那么我们就跟所有的一切的相位一起跳舞，我们就不要再去分自己比别人高或者是比别人低。一旦我们有这些差别心，我们分裂了我们自己，我们就没有可能走到一个真正认识自己的状况。的确是没有受害者，我们只是利用着完全相反的面向来凸显我们的特质。所以这些眼前的环境的所有你认为的不利条件，假如你把它当作是你创造的环境来凸显你的特质的话，我们就可以以平心静气的方式去创造以我们这个特质所能够创造出来的最有效而且最好的一种爱跟美的方式。否则的话，我们学了身心灵，然后呢，我们认为没有学身心灵的人就是没有智慧，那我们又在分裂我们自己，那我们不断的分裂我们自己，我们就没有办法以整体观、以环境观、以意识观、以创造观来看看我们跟外面的世界怎么去跳舞，我们怎么去组合。今天也有一个朋友在网络上问我，他说呢，查老师解答很精彩，神奇的是每回听你的音档，心电感应的事情就会发生。好比说你提到打字，我的手就在键盘上打字；好比说你提到移动滑鼠，我的手就在移动滑鼠。这也是一种内在感官的使用吗？刚好我最近也在吃胡瓜，世界上真的有那么巧合的事情吗？如果我们以起源的概念来想的话，真的是无巧不成书啊。我们每个人都是一切万有的一个面相嘛，所以是我们以前在没有了解赛斯资料之前，我们没有意识到所有的事情都是巧合，没有一件事情是不巧合的，我们只是没有意识到而已。那么当我们学了赛斯资料之后，你会发现所有的事情根本就没有意外发生了，全部的事情都是为我们每天的生活精心打造的，我们不是只有在喊口号，而这就是意识的本质啊。意识既然是思想，思想能够有吸引力的作用，情感也有吸引力的作用，那么我们用的就是我们的情感能量跟我们的思维的能量。那么哪有可能事情跟我们所看到的事情没有巧合的事情呢？因为所有的事情不就是一切万有吗？所以如果我们用平等观，用一切万有在玩跳舞的游戏的这个观点，用创造性的想法去想说，因为一切万有想要有另外一种意识的拓展，所以我们就是那个被分下来的某个比较小的部分，我们在体验我们自己，而我们所有的体验全部都是在一切万有的安排跟在他的自身的身体里头去体验事情的。一个母亲生了孩子是刚刚好有奶水吗？一个男人跟女人结婚是刚刚好能够相配吗？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手指印，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与众不同的个性，那么为什么我们会只有认为自己是不能够按照自己的方式去活呢？如果我们真的去认识我们自己是谁， 我们拥有什么的特质的话，好，很快的我们就完全的把我们的人生翻盘了，我们会走向完全不一样的道路，而不是因为数字的关系，因为不敢表达我们自己的关系，而没有办法真的把我们的能量跟力量作为创造性的工具。就好像我刚刚讲的哈，如果不是改成录音的话，那么有很多的朋友在这么长的时间在听这个录音档而受到了一些改变，难道这个改变不是原来就安排好的事情吗？或者是说，假如宇宙真的允许我就这样退下来了，去过我的另外一种生活方式的话，就根本不会去发生之前的那一件事情。我只能说，不管在什么情况之下，我们仍然是带着爱，仍然是在关怀关心对方，我们绝对没有想要去打对台，或者是想去批评别人，我们只不过是用我们的观点努力的表达我们自己的看法而已。那么这个看法是不是被接受或者是不被接受，也不是谁对或谁非的问题。我从来不主张我的想法是对的，我只主张这是我个人的想法，是我想表达的一个想法，而那个是属于我必须要表达的声音。如果这样的声音好有对别人产生影响的话，我也希望那份影响是一份祝福，是一份成全，是一份关怀，是能够增加对方的另外一个思索方向的触及。一切只有爱，没有对立。就好像从太极变成两仪的时候，纯粹一个人把它分成阴跟阳两边，日跟夜两边，那这个夜跟日之间的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是对立，但是反而因此有更大的能够再组合下去，再分配下去的可能性。只是让黑是黑，白是白，我们回到我们自身，我们回到我们想要表达的那个领域。也因为我们今天是黑，所以我们才能够表达黑，也因为我们今天是白，所以我们才能够表达白。我们今天身为男人，我们今天身为女人，我们知道在我们的内里里头，其实更大的力量是另外一种性别。如果我们可以包含这两种不同的性别，我们可以包含黑跟白，我们可以用整体观去看所有的一切，那么这种看法呢，就会变成一个完全能够由起源的观点来看创造性的发展，而一切不过是意识的拓展，一切不过是创造性的发展。那么你在吃胡瓜，我在谈胡瓜，难道这是巧合吗？有人问我问题，我回答他说天鹅，然后呢，这个天鹅在他的前几秒钟自己的影像已经先形成鹅的影像，这些只是不断的在提醒我们意识它是一体性的。如果用一体的观点，我们用人的观点来过人的生活，不是用男人的观点或者是用女人的观点来过生活，我们当然知道自己是某种性别，我们也尊重那种性别，我们也更珍惜我们现在所存在的那种性别，可是还是可以用一个整体的观点来看自己，才有可能认识自己。如果我们今天只能依赖别人，只能崇拜别人，不往自己的内心去感受自己的主观经验的话，我们又怎么可能去认识我们自己，又怎么可能去创造单单属于我们自己而且跟任何人都不同的世界与观点。今天非常好玩，我欢起了西游记来看看孙悟空是怎么修炼成有72变的神通。他的祖师爷跟他讲说，显密言通真妙解，借修生命无他说，多来总是精气神，紧固牢肠勿泄露。孙悟空只要记得哈，他不过是精气神，他没有真正的形体。当了解到这一点的时候呢，孙悟空就可以有各种不同的变化了。还有那一欢一万八千里的跟斗云， 那只不过是把时间跟空间看破了，是一个意识的同时性，根本就没有时空的分隔。这只是好玩而已啦，因为我今天无聊就翻《西游记》来看，然后就看孙悟空是怎么修炼成齐天大圣的。原来只要回到意识的本质，当我们每个人回到意识的本质，我们一旦可以认识自己，我们由我们的角色充分的去创造的话，我们真的会完全翻转我们自己的，而且可以做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纯粹以创造的观点看看现在的这个由内在来的意识存活在这个人世间，到底有兴趣让我们好奇的能创造的那个东西到底是什么。在我们今天的687节当中，在上个星期赛斯有提到嘛，有少数伟大的人就好像孙悟空那样，他们披荐了那些能力，他们知道自己不过是那个精气神的意识，所以他们对人类的爱跟整体的人格的健全性，以及能够触发到脑子尚未被用到的部分，一只孙猴子，就可以齐天大圣了，只不过是一只石头蹦出来的猴子，他回到起源，他知道他是一切万有，他就可以用齐天的力量来看到他自己脑子还没有用到的部分，能够瞥见那些一切万有的能力，而且以他们的现在，就可以看透几世纪以后的发生的事情，所以就有预知的能力嘛。如果是一切万有，他当然知道自己的子子孙孙怎么在自己的内在在变化嘛。太极变两仪，难道太极不知道他变了两仪吗？两仪开始变四象，难道四象在变下来的事情太极会不知道吗？我们不知道我们的所有的转世的自己以及可能性的自己，可是我们的存有会不知道吗？那么既然我们是某个角色的话，为什么会是那个角色？是因为其他的任何的曾经表现过的人格不曾经有过现在这个人格的经验吗？那我们又何必只用自己现在这个人格的观点，以现在的自我的观点去看眼前的世界呢？我们明明是存有的一部分了，我们明明只是在完成还没有完成的那个角色啊，所以我们完全可以用这个人格的角度去看我们的人生啊。对我来讲的话，我明明是个男生，我也没有任何同性恋的倾向，可是我一定有女人的经验嘛，那我可以用人的观点来看外面的世界，而不是纯粹必须要用男人的角度去看世间万象。这样的整体观可以让你完全跳开现在的这个角色的禁锢跟限制。当太极变成两仪的时候，两仪的每一端只会继续的往他们的那个部分努力的去感受，努力的去发展，努力的去组合更多的他的其他面向而已，他们不会想回到一切万有，不会想回到太极的一个人跳舞多么的寂寞。所以赛斯在这里得了一个重要的结论，这个在上个星期我们大概提了一下，在结束之前他说，你们情感性的实相只偶尔真正跳入你们自己，我们其实真的是要感受我们自己的真实情感，我们要感受我们的角色，我们用我们现在的角色努力的去发展去创造，但是我们可以用整体观放在我们的整体的内在的深处，当作我们的裤裳。整篇687节我觉得这句话是我们最需要注意的一句话，我们要回到我们情感性的实相，那个就是我们之所以出生的原因，之所以变成我们现在的这个角色的主要原因嘛。那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意真的感受我们自己？如果你真的要感受你自己，真的不是在喊口号而已。为什么不是在喊口号呢？各位去想，我们以前的想法是什么？我们想要有一个保护我们的人。各位听过我讲李姨叔叔的故事吗？ 那是我在年轻的时候常常用来取笑别人的一种冷笑话，就像现在一样在讲天方夜谭的故事。那我就跟他们说，鲤鱼的天命就是要跳龙门。那有一次呢，当一个鲤鱼在跳龙门的时候，跳过去之后被发现了，人家就问他说，你跳过去没有问题，可是你的翅膀下怎么还有一只小鲤鱼在你的翅膀里头呢？小鲤鱼说，我可不是作弊哦，我只是听鲤鱼叔叔讲故事。我的意思是，他们这一群人是我的小鲤鱼，想借着我跳龙门来掩护他们，而假借他们在听鲤鱼叔叔讲故事。后来他们就叫我鲤鱼叔叔啊，那个时候不是茶叔叔啊，是鲤鱼叔叔。我们要跳龙门就只有靠我们自己的能力了任何我们不依赖我们的内在，不回到自己真实的情感的实相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真的跳过龙门。如果你要跳龙门而你想依赖别人的话，那么一旦你依赖别人，你就没有自己真实的情感性实相啊。赛斯在个人实相本质的结尾告诉我们说，你要把你的主观的感受放在所有的大师、上师、牧师甚至赛斯之上。当然偶尔借力使力是很好的，所以昨天赛斯才用能量输送的方式帮那个那画儿弯的螺把它弄直，变成 Pinocchio 长鼻子的小木偶。所以一旦我们能依赖的人事物离开了我们，不见得一定是不好的事情。那些大师、上师、教主、配偶，当然在可以合作的时候是最好啦，如果不行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回到自己的情感性的能量，那我们才能够真正跳入我们自己。为什么我们必须要跳入我们自己呢？赛斯说，因为你们对自己的观念本身就否定了你们存在的多次元面貌。我们就从一切万有来的嘛，我们就是一切万有不断演化下去的一种角色，跟一切万有、跟宇宙共无的一个创造性角色。如果我们不回到我们自己的话，那么宇宙就切了那么一小块，宇宙就少了一个可以跳舞的对象。而那个特质、那个独特性、那个想用自己的所爱去表现、想要知道的渴望，都生物性的存在我们内心里面。即便在动物里头，即便在一片的草叶之内，也都拥有这样的冲动跟渴望。所以亲爱的各位朋友，这难道不是赛斯真正希望我们了解的事情吗？我们就是要回到自己的真实的情感性实相，而跳入我们自己，这是重点中的重点，是精华中的精华呀。就如同刚才我讲的，我们一旦没有办法真的回到我们自己的话，我们就想要依赖别人。如果人依赖不了了，如果配偶依赖不了了，如果上师教主依赖不了的，然后我们就想依赖更大的神。我们一个神比过一个神，而且在宗教当中也不断的在比谁的神比较大，却没有发现我们就是那个神，而且是最大的那个神。一切万有递传下来的、分配下来的、需要的那个跟别人完全不同的角色，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所以真正的重点就是，当我们回到自己、确定自己、认识自己，然后跟随着我们的自发性，跟所有其他的一切万有的各种面向，我们一起跳舞、一起排列、一起组合、一起演绎不同的新的创造。所以这里赛斯提到，你们所拥有对神的概念以你们意识的发展是悉数并进的。我们不愿意去由自己的意识发展，我们就想要去依赖一个神的概念。可是正在浮现的自我是需要他自己主控性跟主宰性的，我们需要由我们来主控主宰，来回到我们自己。因而他想出了一个跟自然分开的主宰的神明， 本来神就在我们内心，现在我们把它想成它是一个外面的人，而且是跟自然是分开的主宰。以我们在还没有接触赛斯资料之前，我们一定是认为我们是我们嘛，神是神嘛，神是在天上嘛，神是非物质性的，而且他在管理我们，似乎他跟我们没有关系，似乎他跟大自然也没有关系，是他创造大自然，是没有错，他创造大自然，可是他创造的大自然是在他内里里头，神就活在我们的内心里头。于是除了个人之外，连国家也常常是集体的自我，每个对他自己的神的形象，而这个神的形象，这个莫须有神的形象，变成自己对力量的观念。每当一个部落、一个团体或者是一个国家决定启动、发动一次战争的时候，这些部落、团体或国家永远会用他们神明的观念去领导。为什么？因为神明代表自己对力量的观念，却没有一个人真正看到神明。我们需要依赖，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回到我们自己的情感实相，我们没有办法回到我们自己。那么神明的观念是一个对人类正在冒出的自我的辅助，而且是一个重要的辅助，是没有错了。我们借着一个神明的观念，然后呢，给我们的自我有更大的力量。那么对冒出的自我来讲的话，的确是一个辅助。为了发展它专门化的感受，自我忘记了它是跟地球的伟大合作性冒险，也就是我们忘记我们是一切万有的一部分，我们根本没有跟地球分离，我们根本就是大自然的一部分，我们根本就是神的一个分支，我们是由太极所演化出来的不断玩下去的一个面向、一个角色而已，而我们的确是一切万有。没有我们的存在，怎么有一切万有的排列组合呢？没有一切万有的排列组合，又怎么能够形成完形或者是全息图呢？如果太极不愿意去演化下去，又怎么会有两仪呢？如果两仪不演化下去，怎么有四象八卦以至于无限的卦象呢？如果没有这么多的其他的卦象，一切万有怎么可能再去重新做很多的排列组合？怎么可能有新的创造性呢？所以一切万有的创造性就是创造不同各种面向的子子孙孙，而我们就是那个子子孙孙的其中的一个。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个人的特质，而我们的目的就是在表现那个特质，以我们那个特质跟其他的人一起配合，共同舞出不同的创造性的舞步。所以是众生平等的，所以不需要分类你自己跟环境，环境就是你的一部分。为什么需要去看不起环境呢？为什么我们要觉得什么事情是如何的不对，如何的对，而因此我们变成没有办法以整体观去创造我们自己呢？为什么我们要去依赖别人而没有办法去施展自己的能力呢？当我们有困难，当然我们的内在的资源就会到，而不是要像胡适德一样卖掉自己的灵魂，失去自己的独特性，然后去找到一个安全的港湾。你要那个安全港湾做什么呢？我们在一切万有之下，我们的意识是永久的有效性。人生虽然是短暂的，但是我们的创造是无穷的，我们可以不断的转世，不论你要转世多少次，要塑造多少的人格都是可以的。现在自我是为了安全性，所以他需要依赖别人，而当他依赖别人的时候，他就忘记了自己跟这个宇宙、跟这个地球的伟大合作性冒险。这里说到，如果一个类者真的知道他以一个动物的关系的话，他就无法杀他了。就好像我们刚刚提到，如果以完形的角度来看的话，以一切万有用卦象的角度来看的话，那么不管今天存活在这个地球上的哪一个卦象，跟我们都是同一个源头的。包括一个类者想要杀那个动物，那个动物跟那个类者都全部都是一切万有的一部分嘛。所以在较深的层面来讲的话，动物跟人两方面都了解这个联系，因为我们要意识的拓展， 所以才会有猎者跟猎物，看似对立的，却是相辅相成的，才会有男有女，看似对立的，但其实是合并才会成整体的。对较深的我们的层面来讲的话，我们不会认为我们就是男人，或者是我们就是女人，因为你当过男人，你也当过女人，你根本就是人，而不是男人或女人。一样的情况，动物也好，猎人也好，两方面其实都了解，我们都是一切万有的子孙。我们目前在地球上，我们在拓展我们的意识，动物透过人会捕杀，而因此它的动物的伎俩会不断的升高，而人却透过怎么用技巧去捕杀动物，而能够让自己能够存活下去。终究来讲的话，不管是猎者或者是猎物，我们都是一切万有的一部分，所以被杀的野兽是明日的猎物。为什么呢？因为被杀的野兽被人吃了以后，它就变成人的细胞的一部分嘛。所以如果以细胞的角度来讲的话，它的确是透过人的眼睛在看外面的世界。这是以上一个层面的方式来看的啦。当然动物没有办法完全变成人的意识，而人也没有办法变成动物。不是说你吃了一块牛肉你就变成牛，没有错啦。可是这个牛的特质，它仍然在我们的意识田里面的一部分。所以以人性来讲的话，不管一个人的修为有多么的高强，控制力有多么的强，他的人性当中其实包括所有人性能够拥有的所有的面向，只是他的特质是在某一个方向上。如果我们嫉恶如仇的话，我们没有办法去接受我们人性上的某一个部分，反而我们因此会焦灼在那个部分，变成随时在咬着我们，随时让我们没有办法自由的一块区域。每个人的确有神圣的那一面，即便今天你觉得他是一个邪恶的人，他仍然有他神圣的一面，他一定有他的价值观，而某个价值观来讲的话，一定是他认为是好的那个部分。那再好的圣人的话，他仍然有人性的缺憾。我曾经跟很多人格非常的高尚的长辈相处，的确在他的人格的表现上是超人一等的，但是如果你跟他完完全全生活在一起，你就会发现他其实有很多一般人都有的习性，只是在某方面，他们的特质的确是比较偏向于更超脱的爱的自然品质。赛斯在这里说，可是就自我意识而言，有些成长的阶段，而就你们所了解的发展路线而言，那说到与自然合一的神明概念，并非那些能满足自我之目的的观念。为什么没有办法满足自我的目的呢？因为自我一定想要表现嘛，一定不能只在神的意义之下听李叔叔讲故事嘛。我们的自我之所以存在这个人世间，我们内在会不断的驱动他，让他去表现他自己。你不能把所有的事情全部丢给更伟大的神，或者是更伟大的上司，你还是必须要去表达你自己，要不然要你这个卦象做什么呢？我们既然知道我们每个人有独一无二的所指印，为什么你不相信你有你自己独一无二的个性必须要去表达呢？所以如果我们不回到我们自己，不找到我们自己的话，那我们是没有办法满足我们自己的目的的。那有那么一会儿，这种技术是有用的。什么样的技术呢？他说，然而在背后永远有不可否定的内我，不管神多伟大，不管外面的人多么伟大，你一定有一个不可否定的内我。这里赛斯说，人的梦，他的生物与灵性上的完整性，而这些总是以某种方式出现在他的面前。所以各位了解，我们不是单独的自己嘛，我们就是一切万有的一个卦象嘛。那么一切万有既然要动的话，怎么可能允许一个卦象是停止不动的嘛？怎么可能允许我们的个人性无法去表达呢？所以我们内在一定会催促我们，我们从梦中也好，从各种深入于灵性上的完整性会 出现在我们面前，逼使我们走向我们应该走的那一条道路。就像今天在上课之前我所提到的那些朋友们，他们慢慢的从突然间听到某些信息而发现到他自己的另外一条道路，一旦他们找到他们自己，他们翻倍的可能性，完完全全改变自己的实相的可能性就变得非常的大了。赛斯在这里主要要指出来的就是，不是外面的神，而真正的神是我们的内在。我们那个内在的神会从我们的梦境，会从我们的生物性，会从我们的灵性，会从外面的环境，你永远无法去否定它的存在，而且它永远会出现在你的面前。在你们可能性里，你们的确是容许内在一些自由的。并且赛斯在这里说这句话很重要，所谓的自我意识并没有被赋予完全的主权。我们经常在身心灵的领域当中常常听人家讲说，哦，你只要用自己的意志你就可以操纵一切。我们的自我意识没有被赋予完全的主权，我们的内在永远会介入，而且永远是以内在的方向为真正的方向。只是我们在下某些决定，或者是在情感上用什么方式在操作的时候，我们的情感自然会撩动我们内在的更深层的情感。我这是没有错的，因为意识跟潜意识是没有办法分的，我们的情绪跟更深层的由衷情绪也是没有办法分的，我们跟我们的内在的神是一起跳舞的。自我并没有被赋予完全的主权啦。像今天我们在讨论神的主题，而我今天也无意中去看到道瑞前一本的第85个对话，而这个对话也完全都在讨论有关于神的问题，并不是我刻意去找的，而是它出现在我面前，它不在上个星期出现，不在任何时间出现，就在我今天要讨论有关于神的问题，有关于主宰的问题，那么它就出现在我的面前了。这个85节我把这些内容念给大家听。道瑞说，你说放手给神，现在你们的神的概念所示的东西就是一个个人性的东西，所谓的神完全是个人性的神啊，因为在这个行星上的每一个人都有他们自己的神，神可以是佛陀，可以是任何你们想说的东西。重要的是什么呢？重要的是你的神就是你自己的神，这不是任何其他人的神。你们全部都可以坐在一个大型的某种会议当中，但是你们心里面所认为的那个神就是你自己的神，因为你画出来的就是你自己画出来的画面。如果你们的思维仍然还有一个神的概念，那么你们就会发现道瑞资料是非常难以理解的。神的概念就是一个肉体的概念，换言之就是因为我们有肉体而想要保护这个肉体，因为安全性的关系，我们不想回到我们自己，所以我们才会依赖神嘛。一样的情况，因为我们对自己的没有信心，所以我们不敢去使用我们的力量，所以我们才会去崇拜任何其他的别人嘛。我们如果以平等观去看我们所崇拜的人以及低于我们的人，我们如果用平等观，我们就可以回到我们自己的真正的情感实相，而这就是赛斯一直要我们回到的一个位置上。神的概念就是一个肉体的概念，如果没有肉体你就不会有神的概念。而道瑞的教义是来自于宇宙观点，也就是你看道瑞的说法是，我不以你们的物质角度来看你们。这里道瑞说，宇宙没有神，宇宙中有的是维护宇宙不同部分的个体，就好像我刚才提到的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我们由我们的上一层在维护，而这些维护的个体都是不同的个体，不是神。赛斯也称他自己是能量人格元素，所以赛斯说，我不是神，我只不过是一个人格而已。那么 因此连赛斯都不是神的话，怎么有可能在人世间有人用造神运动去造神他自己的神格呢？这些维护的个体没有人会去寻找他们，也没有人会指望他们，他们也不会期待任何人去崇拜他们，但他们在做事，并且开始掌握并理解宇宙概念的个体，正在焦急的在那里发现是什么样的东西，而不是在这里。因此无论宇宙神的概念以什么方式、什么形式、什么形状，都不适合宇宙的教义。好孩子就乖乖回到自己吧，依靠自己就好。当然这段文字的叙述蛮多了，我只是摘录的，这里道瑞说，所发生的令人惊奇的事情是，当你第一次瞥见而知道你是谁的时候，就从那里开始滚雪球了。那些已经知道自己是谁的人，他们整个生活就像他们甚至不认识他们自己上个星期所示的样子一样，他们都可以彻底的改变了。他们看见了他们整个维度的变化，因为他们正在他们的面前画出不同的画面，他们从不同的角度看到了完全不同的东西，他们不会从群体意识中去看待事情，他们不再像那些在群体意识中的人一样，他们不再以群体意识看待他们。是的，他们看到，他们存在，他们是在肉体中，但是他们感受的事情跟经历完全不同。当你一旦碰到那个会说我知道我是谁，我就是那个小火花的时候，事情就发生变化，然后其他一切都会改变。各位去看这个巧合，我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读到这一篇文章，我读完之后我接收到一个朋友传给我的信息，这位朋友写给我的就是我刚才念给大家听的第二段，是一模一样的内容。他在讲述的内容就是我在接收到他的信息之前所看到的内容。各位，你说巧还是不巧？各位，你知道戴维资料是厚厚的一叠的资料，有207个对话，这207个对话有些呢是用念的要一个小时才念得完的资料，也就是你如果纯粹用念的要念将近200个小时的资料呢，你今天早上看的这些资料刚好是三分钟之后人家传给你的信息，你说奇怪不奇怪？然后在我来上课的前三分钟五分钟，另外一个朋友就传另外一个信息，是也是一模一样的信息。我相信这两个朋友都会听到我今天在上课的内容，他们可以证明，我讲的话是所言不虚的。各位去看看宇宙的这种精密性，真的是可以令人叹为观止。包括我今天要上课的内容，如果我没有看到这个道瑞资料的时候呢，我对今天的课程的解释或许就不会再往前跳几个小段，而今天所谈的内容就是真的如我今天早上看的这段文字是一模一样的。这段文字是出在于道瑞前一本的第85个对话，而这个对话也不是我自己去找来念的，是一位台湾的朋友传过来的一段信息。那我们有的时候会经常讨论一些道瑞的资料，而他早不传晚不传，资料那么多，他可能慢几天，可能早几天，但是就在我今天要上神的这个课程的时候，要上回到自己的情感实相的这个时候，他传这一段文字给我，就让我们回到我们的情感实相，就让我们回到我们自己。各位，我们只要回到我们自己，我们整个就会像滚雪球一样，当我们知道我们是谁，我们整个生活，就会完全改变，甚至只是一个礼拜，我们会彻底的改变，我们所看到的维度会完全不同，我们所经过的人生是会完全不同的。我想今天在给我信息的这两个朋友，如果你知道在同时间我也看到同样的资料，你们也一定会感动到流眼泪，因为只有你们知道这件事情是 真真实实的花生，可以炒一整盘的花生是没有问题的。而事实上也是后面发生的事情，我才注意到我早上一起来所看到的那篇文章，我再回头去看才发现这两个的相关性。所以宇宙只是你意识到或者是没有意识到它的相关而已啦，怎么可能会不相关啦？我的朋友说我在讲胡瓜，用胡瓜包水饺，而他正在吃胡瓜；我在讲滑鼠，他正在动滑鼠。当然嘛，当然是这样嘛，因为环境跟我们就是对应的嘛，根本就不是巧合啊，因为这本身就是同一个现象嘛。那么如果是内心跟外面的环境是相等的话，我们为什么要去崇拜外面的环境，或者是看不起外面的环境的人事物的任何一面呢？我们用平等观去看就好。就好像道瑞说，我是用宇宙外的观点在看你们的实相，我的观点是客观的，不受你们群体式的影响。只要我们回到我们自己，事情就会开始发生变化。所以刚才在上课一开始我才会说，很少人会注意到自己的情感实相，真正看见自己是什么样的一种特质，所以才会把所有的力量所有的依赖放在看不见的神身上，不管是天上的神还是造神运动出来的神。在这个85节当中，道瑞也提到一点，他说你知道你们是神吗？你知道你们比任何的神更伟大吗？任何宇宙中的神没有一个会比你更伟大，因为你拥有那个跟任何人不同的独特性。只因为我们看不起自己，我们没有办法回到我们自己的情感的实相。跟我联系的这位陈老师，你也知道，你今天传的这个资料跟我今天要上课的内容，你看是不是100%符合？怎么有这么巧合的事情？所谓的蝴蝶效应，我们起心一个动念，然后我们不晓得这个起心动念会影响到什么样的情况，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许我们看到的只是我们的悲哀，我们的受害，但是我们却不晓得这里头全部都是动力在运作。今天跟我联系的这第一个朋友跟第二个朋友都曾经跟我谈到他们的观点，以他们现在所看到的视野，他们是不太愿意或者是要感谢当时的情况让他能够有现在的观点。那么回到原来的处境，他愿意了吗？就算他愿意，他的内在也不会允许的，因为他们要活出他们自己。所以这里赛斯才会说，说到那些以自然合一的神明概念是没有办法满足自我的目的的观念的，那你是不可能否定你的内在的存在，那个灵性上的完整性，那个生物上的完整性。而我们的确要给内我能够一些他们表达的自由。太极图上面的每一个卦象还是要跟太极一起配合，一起同步共舞啊。所谓的自我意识并没有被赋予完全的主权，真正的主权还是在内在。自我维持了足够的弹性，以至于甚至隐藏在其神明观念之内也有更大实相的象征。假如自我能够有更大的弹性的话，自然而然会发现它的内在里头会有更大的实相，会有更大的力量，会有更大的知识跟经验。甚至在这里说，再次的，你们的系统处理物质的操作，以及把创造力转移成物质的形式，一个外在的分离必须发生一段时间，在其中自我中心的意识忘记它是自然的一部分，而假装跟自然是分开的。然而大家都知道，而且无意识的写在细胞跟心智的心里面，这个过程只能到这里为止。也就是你今天要怎么想，难道不是你的内在要你怎么想吗？这也就是我刚提到的今天的道瑞资料的85节所讲的， 在前面我这个朋友就跟我讲说，哦，他的头脑可能包括内在的部分，然后今天就跟我讲，不是不是，他的头脑哈，其实怎么想的话是他的内在，要他的头脑怎么想，他的头脑才会怎么想。所以我们要怎么想，有一大部分哈是由我们内在在不知不觉当中所灌输在我们的脑袋里面的想法。所以赛斯才会说，大家都知道哈，无意识是写在我们的细胞，写在我们的心智跟写在我们的心里头的，而这个过程直到这里为止。神的意志、神的运转、神的创造性完全写在每个个人的细胞里面，所以我们怎么挽都挽不过孙悟空在如来佛的掌心之内啊。赛斯在这里说，当人的意识对他自己有把握的时候，他能够回到他自己，他能够回到自己的情感实相的时候，他就不必如此狭隘的集中焦点，然后人类的意识才会真正的绽放，而且从这里就可以开始了。这一段文字内容跟我前面所描述的道瑞资料的85则所讲的也是一样，也就是如果每个人你真的回到你自己，你愿意从你的感觉当中去展开你的创造力，放弃对人的依赖，而把跟人的依赖变成互相的合作性，互相的排列组合，互相配合对方的特质而形成更大的特质。我们总是要先回到自己嘛，你回到自己，你才能够找到你在一切万有的太极图里面的那个面相，你找到你的面相，你才能够发现什么人在跟你配合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就好像我们一直在提到的，我们能够意识到什么程度，我们能够感知，能够感受到什么程度。如果连我们自己的位置我们都不愿意去感受的时候，那么连你自己都不知道，你又怎么知道你跟别人的配合的创造性在哪里？各位了解吗？当我们感知或感受，当我们深刻的感受我们的现状的时候，我们就等于把我们内在所需要的资讯传给我们的内在。如果我们不去感受的时候，那么我们的内在就不可能透过这个感受而得到感知嘛。那如果我们的内在没有得到这个感知，它当然会一再的希望你去感知这个现象，所以这个现象就永远脱离不了，也不是要去扭正它，也不是要去逃离它。因为你去扭正它，你去逃离它，你就没有真正去感受你现在的实际状况。那如果以一个黑跟白、对跟错去组成一个整体的这个观点来看的话，不管你现在的位置在哪里，不就是一切万有的一个面相吗？而这个面相你只要好好体验的话，那么一切万有就满足了，就得到了。一旦得到了，他就不会再做重复的事情嘛。这个世界没有什么事情是会做重复的事情。那么既然不会做重复的事情的话，一旦发生的事情，我们去体验那个发生的感觉，好，那这个感觉一旦感知到了，变成一种知识跟经验之后，那么我们的内在就已经填了这个知识跟经验，一旦填了这个知识经验，就不会一直绕在这边转，所以根本就不需要去治疗它，根本就不需要去扭正它，而事实上是要去体验它。一旦体验它之后呢，我们就可以观察到除了这种感觉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性，然后我们就看得到这个可能性，然后我们从我们的真实的情感实相当中就可以发现我们走出完全不同的天空了。所以赛斯资料的创造性是远远高于它的疗愈性，它的创造性可以疗愈所有的事情，因为创造性可以带来力量，创造性可以体验内在所要体验的事情，创造性可以看到其他的排列组合，其他的完形的可能性。各位也可以从整个赛斯所论述的各个章节、各个书里头看到他所强调的创造性。如果你不是为了要感受感知，如果你不是要得到这个经验，那你来人世间做什么呢？那你现在处在这个经验当中，为什么你不愿意去感受它呢？一旦你感受，没有错，这个感觉也许是痛苦的，可是这个痛苦不就是另外一种催化你的力量吗？就如同 阴阳图一样，如果没有黑又怎么能创造出白的？连犹太人的经典当中，希伯来文当中是没有魔鬼那个字的，他们在用上帝的相反力量来当作是魔鬼的形容词。我们家的那个是神学院毕业的，他学希伯来语，了解希伯来语的圣经，所以魔鬼是人创造出来的，而不是原始在希伯来文的圣经上所记载的。各位，如果你去看旧约圣经的话，你应该找不到几个魔鬼这样的字，或许一个字都找不到。魔鬼出现最多的是在四福音书，而四福音书是使徒所写的，甚至赛斯说马太福音是伪经，不是真正的四福音书，是犹太人写出来的啦，不是真正使徒写出来的。我个人也听到大卫刨森，这个圣经可以说是最权威的解释者，他对马太福音他也有同样的看法，他觉得马太福音很犹太，也就是教条的部分特别多，那这个我们就不晓得，只是提供大家当参考而已。这里赛斯说，于是自我可以拓展而变得觉察他先前所忽略的实相，也就是当我们回到自己的情感实相，我们不再依赖其他的人，我们对自己更有信心更有把握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如此集中焦点在有关于群体上面或者是肉身的安全上面，然后人类的意识就开始暂放，暂放之后我们自我就可以拓展而觉察到先前所忽略的实相。就好像如果平常你都发现不了那些精密安排的偶然事件的话，那么当你学到赛斯之后，你就会发现在每一刻，在你生命的每一刻当中根本就没有巧合，而且是完全密合的精密安排。我们今天上课的内容不是很多，但是这个时候赛斯喊休息，赛斯说短短的休息，这个时间是10:59到11:07，那我看我们今天的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今天就把课程停在这里，以下的部分非常的精彩，我们留到下个星期倒吃甘蔗渐入佳境。如果想知道甘蔗有多甜，想要尝一尝好喝的甘蔗汁的话，就请各位且待下回分解，我们下个星期再从11:07这里开始。感谢各位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在这里我奉上我的由衷的感激跟祝福，祝福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天天开心，事事如意，年年丰盛，好梦连连，非常感谢大家。今天因为上课的内容比较短，我把大卫资料的第85则对话贴一小部分在今天的课程之后给大家当参考。再次的感谢各位好朋友，谢谢大家，再见。
道瑞说，这没关系，但你还没有发现你是谁，你看你们仍然拥有神的安全毯，当你开始知道你是谁的时候，神就不在思维模式之内，你不需要任何安全毯，无论如何都不需要，因为如果你知道你是谁，就已经开始接触，你每天晚上都在接触，而你在白天回到肉体中时不会引起任何注意的那个你之所是的你。你带着所有的问题，所有的担心，以及所有这些其他事情，把它们带到夜晚，带入梦境时间当中，你是比你所在其中的更大生存中，你存在于肉体躯体之外，你在梦中比白天与更多你之所是的你进行接触，因为你在白天必须单独并关注 并停留在肉体躯体中。现在就像我们之前所说的那样，如果你达到对于白天和夜晚的时间没有不同区分的程度，你就会经历但整体的事情，你就会经历白天，经历夜晚，经历死亡和重生。你做所有这些事情都完全是在有意识当中完成，然后你会在这个星球上结束，然后你会自由地超越这颗行星，到达另一种无论是什么的生存，并且没有人会告诉你你要去往哪里，你要去往你要去的地方。但还是那句话，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知道你是谁，要与你的一切琐事保持联系。继续，约翰说，他的最后一个问题是，是否我只是一个已经具有了足够的神秘经历，以便知道存在着大量可用的不耐烦的存有，只是我想要所有的时间，而不只是奇怪经历的觉知。我想要知道的是，在你们的知识当中，什么样的东西可以是转世的存有，是可将它们的振动提升到能够随时访问更多个体的第三维度的存有。道瑞说，好的，其实你的振动与发现你是谁没有关系，你无需做任何事情，唯一改变你的事情就是你，你之所示的你和你在肉体中表达的你，这两者更接近成为一体的连续流动，会自动改变你的振动。但这不是你一定要坐下来拿着一本书嘴里咕噜咕噜的事情，因为这不是这件事情要进行的事情。你们在这里的肉体中就是要理解肉体所示的全部意义，这就是你们在这里的目的。这不是一种回避，也不是要逃脱那里，这本该就是一种宏大的经历。你的经历就是在这里，你宏大的经历就是在这里。但因为你在所有的事情上都贴上了好坏的标签，所以你无法为了生命琐事的意义看到并经历生命。他们说过受害者，说过悲剧，你们有所有这些说辞，那么你们还有其他在各个方面所感受到情绪的说法。但问题是，你们需要开始理解所有这些情绪的全部意义，并开始观察情绪。他们说，好吧，我看不出来我怎么会如此沮丧，那就哭出来并观察它。你们可以做到，这是非常简单的过程。当你完全确信并完全知道而不再有任何怀疑阴影的时候，那么你不是你的身体。你们在身体中所经历的事情，无论它是什么，都只不过是一种经历。你们可以在剧烈的痛苦中观察你在痛苦中的反应，这就是你开始理解的时刻，这就是你开始知道在你所示的你和你表达的肉体的你之间具有不同的时刻。没有人可以教会你这些东西，你之所示的你就在你的肉体存在中的每个单独的一天教会你这些东西。你拥有的最伟大的老师就是你， 因为没有任何其他人可以像你之所示的你那样教导你，因为这个你之所示的你知道你为了经历而需要的东西，并知道你出于肉体为了你的个性理解需要做出的反应。你在肉体中进行表达的你越接近你之所示的你，这就是你所追求的事情。这样你就会变成你所拥有的最伟大的老师。你会变得比道瑞更加伟大，比所有的大师更加伟大，比你能够想象的其他人都更加伟大。你们没有意识到，也不理解你之所示的你有多么伟大，你们还没有开始理解你们居住其内的这个小泡泡就是一种比你们能够想象的更宏大的经历。你们来到肉体中是你想要进行的经历，你们不断的死亡，连续的重生，这就是你想要做的事情。实际上这就是你们自己的命运，还有谁能够比你更好的教导你呢？无论你以任何方式、形状、形式接近你之所示的你，都是你想要做的事情。你要成为伟大的观察者，你要觉知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要觉知你在肉体中观察到的情况。记住，你绘制了你的画面，没有任何其他人为你绘制画面，也没有任何其他人能够做任何事情帮助你。话说到这里，或许会碰触你一切所事之内的火花，以便帮助你们理解。但是我们想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在你们所有宏大的经历中看到你真正是谁，并加入我们的宇宙。